所以呢，可见呢，世界上有佛的时候少，没有佛的时间很长哦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等这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入娑婆度有情。好、哦，即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好、哦，这贤劫中未来还有996佛。好、哦，现在当然还都是菩萨，那也在这个皆来集会的一切菩萨里面。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当中，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菩萨呢，全部都来参加这个法会，好，也和弥勒菩萨一样，同样的受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嘱托，将来都要弘扬护持这个净土法门，好，能够补令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好，这个是这个第一品法会圣众，好，我们就简单。这个消文到这里，那我们接着看，翻过来56页。56页呢，这个第二品叫做德尊普贤第二啊、哦。这一品呢，可以讲是第一品的继续啊、哦，就是把通序当中的众成就加以补充。好、哦，刚刚呢都是这个出家众，现在都是在家众。好、哦，这个在家菩萨呢，也这个16个人当中啊，也都是。尊重修持这个普贤大士的这个德恨，所以叫做德尊普贤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。又贤护等16正士，所谓善思维菩萨、慧辩才菩萨、观无住菩萨、神通花菩萨、光阴菩萨、宝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、吉根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愿慧菩萨。相向菩萨、宝音菩萨、中住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解脱菩萨而为上首。好，先到这里。我们知道这边这个菩萨的名号呢，就是表示他的修德。好，我们知道性德跟修德，性德呢，不管是佛还是凡夫，好，人人本具啊，都有的，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德能都在这个性德，我们本来都有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就是因为没有修德把它修显。好，那这个菩萨的名号怎么来呢？就像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闻声救苦，就表示呢这位菩萨他是以大悲心为他的这个修德，为他的名号。好，那这个贤护呢，这个贤护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位菩萨他不但呢自己护持自己的贤德，而且呢也护众生，所以他叫做贤护。好，这个贤护正士呢，他是在佛时代王舍城的人，好，但是呢他不是普通人哦，他是已经证到等觉菩萨的，好，在当时呢是跟维摩诘居士一样，好，另外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在家众，好，在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有提到说，贤护菩萨他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，好，在当时呢他已经亲见了阿弥陀佛，所以呢在这边以他为众上首。好，那其他的15个菩萨呢都是他方世界来的，好，只有贤护正士他是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，好，其他的都是他方世界来的等觉菩萨，共同呢来参加这个释迦佛的这个法会，好，作为影响众，好，来帮助呢这个世尊宣扬念佛法门。好，那我们看16，这个16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是密宗他用16来代表呢圆满无尽。好，所以16正士呢不是真的只有16个，好，它是表示无量无边的这个菩萨。好，那华严经我们有读过的话都用10来代表圆满，那阿弥陀经我们学过了，好，里面都是用7，好，七重行数、七重罗网，好，都是用7来代表圆满。好，那这边的正士呢就是我们也看过叫做大士，好，大小的大，大士或者是开士，好，这个开门的开，士是这个士大夫的士，好，都是菩萨的别号，好，所以正士、大士、开士，好，都是在讲菩萨。好，那第二位呢是善思维菩萨，好，这个代表呢这个正智明了，好，所以 就是说能够相信净土法门，选择这个法门的人，他必定是有大智慧的才能够做到，就是善思维菩萨的表法。那慧辩才菩萨呢，这个辩才呢就是事无碍辩才，那这位菩萨他有真实的智慧，辩才无碍。观无住菩萨说，这位菩萨的德号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们念过金刚经的就知道，上面讲说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位菩萨就是从无住生心来建立他的名号。第五位呢是神通花菩萨，这位菩萨所代表的呢就是行权方便，就是大开方便之门才能够广度众生。第五个呢是光音菩萨，这个光呢是光明的意思，音呢是发挥，光明音发，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，叫光音菩萨。宝床菩萨，这个床啊，我们如果有到这个，在台湾比较少看到，除非就是比较传统的可能有看过，这个床啊就是圆筒状的，高高的，这个叫床。如果是一片扁扁的叫幡，那上面就是有这个绣很多的这个吉祥的或者是经文，就是在大殿里面作为这个庄严具的。那这个宝床菩萨呢是代表的是这个智慧殊胜，我们说这个宝啊，世间的珍宝大家都想要嘛，如果说得到了之后可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，所以呢有了财宝，我们线下的物质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，是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。如果再多的财宝呢是不能够解决我们老病死的问题，也没办法叫我们不老不病不死。所以真正呢只有佛法的大智慧才能帮我们呢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佛呢，我们常常说这个佛法是宝，宝床菩萨就是宣扬佛法的意思，让呢这个佛法的珍宝能够这个红传出去，让这个有因缘听闻的众生能够了生死出轮回，这个是宝床菩萨的表法。那第八位呢是至上菩萨，就是无上的智慧。我们说佛法我们求的，你说我求这个能够大富大贵啊，事业顺利啊，什么小孩子能够平安，实际上呢这个都是方便。佛法上真正求的就是要我们学什么，就是要学这个佛的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只有智慧我们才能够解脱。那佛经里面讲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要我们学佛就是要成佛的意思。所以这是呢学佛成佛才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。那有了这个究竟圆满的智慧才能够解决一切生死的问题。接下来呢是吉根菩萨，吉根菩萨呢表的就是六根清净。这个是修学各宗各派啊，尤其是净土法门的根本。我们上过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看过，都摄六根才能够净念相继。如果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断的向外去攀援，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，什么大圆满什么大手印也是没办法成就。所以就是要都摄六根才能够净念相继。那这个极呢是极静的意思，就是讲的就是定的功夫。我们第一堂课有讲过诵经呢就是戒定慧一次完成。那我们平常可能也有同修学过很多止观的课程，但事实上如果呢我们还没有因缘学习这个禅定，我们可以借由啊我们每天早晚啊诵持这个受持这个经典诵经持咒，其实呢也都是在修定，也可以说它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做早晚课的时候，你在这个时候念经持咒的时候啊，一心一意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在修戒定慧。 因为你在念经持咒的时候，你口念经，你就不会去说这个口过，口的四种过失你就没有。好，口只有念经持咒，这个时候口是善。那你身呢？端身正坐在这里，你身没有造杀盗淫，所以身也是善。那一心念经持咒，这时候的意呢也是善，所以身口意三业清净，这就是持清净戒嘛，戒就有了嘛。好，那你一心读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就是修定。好，那从头到尾你字字清清楚楚，没有念漏也没有念错，这就是修慧。所以呢，你只要早晚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功课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年半载之后啊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妄念变少了。哦，你不会呢这个盘腿一坐十分钟怎么这个妄念一直出来，不会了。哦，会，如果还会的话，就是它的这个程度会比较减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哦，那烦恼会轻了，心地啊会比较这个清净，你看人啊，看这个人事物，你就会比较比以前清楚明白。哦，所以我们就说有了智慧，开了智慧，哦，这就是老和尚常常讲的功夫得力的状况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各位可以这个找一个这个良辰吉日开始呢，把自己的功课规定下来。好，哦，在同每天呢找一段时间，哦，啊，你要这个诵哪一部经都好。啊，但是呢重点就是在啊你要恒常心。好，哦，你不要一天呢这个一天送很多，然后十天不送，半个月再来。好，哦，这个就是不会有效果出来。你就是每天做一点点都没关系，但是持续的做。好，哦，持续恒常心的做，这个功夫早晚会出现。好，哦，但是要有耐心。就是信慧菩萨呢，这个信里面有真实的智慧。好，哦，就说我们这个信啊不是盲目的这个迷信。 哦，这个信呢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听经闻法，不断的闻思修之后啊，对这个净土法门产生真实的信心，这个才叫做信。真实的信是产生的圣解。哦，我们说这个别人再怎么说你都不会改变你的心意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。哦，因为在净土法门里面修行最重要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。哦，所以必须具备真实的信心。哦，这个信慧菩萨的表法。那什么叫愿慧菩萨呢？哦，我们说信底下接着就是愿嘛。哦，要愿生净土，愿成佛道，愿度众生。哦，就是愿慧菩萨。那相向菩萨呢代表是愿力无边。哦，我们知道大象的力气很大，就代表呢这个愿力大，叫相向菩萨。那宝音菩萨呢代表这个菩提大愿，这个愿海呢是万德庄严，是宝音菩萨。那中住菩萨呢代表是安住中道，这个安住中道指的呢在净土法门特别是指这一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句佛号就是我们的中道第一地。这个意义很深，我们在往后的这个各品当中有机缘呢会再说明。好，接下来呢是自行菩萨。什么叫自行菩萨呢？它是代表持戒念佛。很多同修可能会想说，念佛就念佛，干嘛要持戒？为什么要持戒？听到持戒就很害怕，为什么要持戒？有几个原因要持戒念佛。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呢要成就一心不乱。哦，我们知道佛所说的法，四十九年所说的法，它的内容从来没有离开过戒定慧三学。但是呢戒定慧三学的基础是什么？戒定慧的三学的基础是什么？是戒。戒就好像一棵植物的根，如果我们没有清净的戒行的话，就好像这棵植物没有根，它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。哦，所以呢如果这个修行人没有清净的戒行，他是不可能成就任何的戒，这个定慧力不可能成就。所以我们今天修学净土法门，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，要我们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呢，我们要得这个一心不乱就要持戒清净。 哦，所以为什么念佛要持戒的原因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要令这个正法久住。哦，在佛临灭的时候呢，嘱咐这个佛弟子呢，将来呢以戒为师。为什么要以戒为师？说因为这个戒律在，这个佛法就在。那戒律哪一天没有了，佛法就灭了。所以戒在法在。好，所以呢，只有我们呢，佛弟子持戒精精，就是持戒清净，才能够令佛法久住世间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我们要持戒念佛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是要尽除业障。好，我们了解呢，地藏跟我们讲，这个生性业果啊，怎么样生性业果？我们自己学佛这么多年，身为一个佛弟子，我们有没有生性业果？你就看，检视检视自己，我今天一切的顺心不顺心，从来就没有逃过业果的范围。哦，一切的顺境就是我过去的善业今天成熟了，一切的逆境也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今天成熟，就这样子。如果我们碰到逆境还会怨天尤人，碰到顺境还在那边沾沾自喜，那就是没有身心业果。因为你怨天尤人，你又在那边这个自得意满的时候，又造下贪跟痴的这个恶业，一造业将来又受果报。好，所以这个没有学佛的众生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那边轮回不休。好，那如果因为呢，我们能够深信这个因缘、这个因果业报的话，所以就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持戒清净，才能够清净这个业障。你不持戒的话，只有造业，造业一定要受报。哦，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呢，要净除业障，所以要持戒念佛。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持戒念佛的原因是，我们为了要成佛利益众生，所以要持戒念佛。好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常常怕受戒以后会犯戒，都不敢去受戒。好，就说这个，比方说这个杀盗淫妄，虽然这个杀业是性罪，可是我没有受戒的话，我只有性罪一条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是菩萨戒弟子，是五戒的弟子，我犯了这个杀业的话，我除了性罪以外，我又多了一条戒罪。所以呢，很多这个佛弟子就想，哎，不然他没有受这个五戒的时候啊，他就想说，这个我做善就好了，啊，我不要去受戒，因为受戒这个太麻烦了，这个受戒犯戒之后又有这个戒罪要忏悔，要去酬偿，太麻烦了，我就做善就好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的观念对不对？不对的，为什么呢？我说明给你听，你就知道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受这个戒的话。不受五戒的话，不受菩萨戒的话，不受这些戒，这个佛所制定的这些戒的话，我们就永远没有种下将来解脱成佛的种子，你就永远没有。没有这个种子，将来可不能成佛，不可能，因为没有种子。你说我做善就好，做善就是人间世间的福报而已，你没有解脱的因，所以将来没有解脱的果。哦，所以呢，将来我们生生世世没有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，就是不可能有解脱成佛的果实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发愿要利益众生，愿意成佛的话，哦，我们成佛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宁可呢，我们去受戒，然后不小心破戒了，即使受到恶报了，受到这个果报了，我都还要去受戒。哦，那更进一步，最好的呢，更好的就是说，我要去受五戒之前，我先去依止一个善知识，学习五戒的内容，我把它学清楚了，开遮持犯是怎么回事，杀盗淫妄是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做，通通弄清楚之后，我再发愿去受五戒，那是更好。那菩萨戒也是相同的道理。哦，我们先把戒法里面的内容，依止善知识学习清楚之后，真正觉得这个自己合适的发愿去受这个戒。好，那受了戒之后呢，就好好的去持戒。好， 这个才是真正具正知见的佛弟子所当为。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，我们要持戒念佛。那解脱菩萨是代表呢断除一切的烦恼劫福，叫解脱菩萨。最后一句而为上首，那前面讲舍利佛啊，这些是出家的上首。那接下来讲的，我们刚讲的前面这个十六位菩萨呢，他是在家菩萨，是在家的上首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佛法呢要能够顺利的弘传呢，必须要在家出家共同来合作，那其中出家是以弘法为主，在家以护法为主，但是呢重点在这边，不论呢弘法护法，这个法呢是指正法，就是要让这个正法不衰，让众生能够真正得到利益，叫做弘法，叫做护法，叫做弘法，叫做护法。好，那我们就讲护法就好。你说这个怎么样的正法我们要护持，我们要护持什么样的正法？平常心讲，如果呢要护持佛法，一般人他是做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法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正法，他要护什么法？所以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他往往就护错了法。某些你说这个邪法外道，一些不是真正的佛法，坏的法，他本来就应该，本来就差不多要灭了，结果你去护持他，就让他一下子又活起来了，就因为你去护持，把你的亲朋好友又出钱出力就把他护起来了。护起来之后呢，这样子的邪思，这样的邪法，就让很多众生受到了伤害。可是你说我又不知道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众生因为你这个大力的去护持，受到伤害，这个是事实。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啊，你说我要护持佛法，你要护什么法？你凭什么护？你就是要学习佛法，你要长时间的一止三日学习正法，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法是你要护的。你说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，不应该呢去轻易的去分辨是非，但是呢也不是叫我们一味的无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呢我们现在这边呢听经闻法，不断的呢熏习，不断的增长自己的智慧，增长自己的福德，将来呢才能够知道如何护法。否则老实讲，我们说现在末法，这个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很多啊是是非非的这个说法，你没有长时间努力去学习正知见的话，以我们凡夫的知见啊，是不能够做好本分的工作。不管你是弘法还是护法，弘法当然你不学习正知见，你弘什么法？更不能弘，只有这个我们说是耽误众生。所以呢如果呢我们能够真正好好学习正法的话，在家出家弘法护法，它这个功德都是平等的，都是平等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后面十分钟呢还是有新的同学，我再叮咛一下，这十分钟是让我们呢这个练习静坐念佛。静坐念佛的要领没有别的，就是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这个音从耳入，自己听自己的声音。这中间呢如果有妄念的话再拉回来，如果你经常这个妄念啊真的很多，没办法静坐下来的话，你看看这个椅子可以不要靠在，不要这个身体不要靠背，不要靠椅背，然后呢你这个收下颚，把这个下巴收起来，这样不是叫你低头，你试试看，这样呢你这个两个颈动脉压住之后啊，这个血流的速度比较慢，流到我们的大脑比较慢的时候啊，它这个脑的神经的这个紧张它会松弛，不会那么紧张，那妄念就会比较少。 你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听这个师父这个磬的声音才开镜。好，我们开始。